那么孔夫子是不是一直是这样？孔子当然是用我们学净土宗，那时候没有净土宗了，还没到佛法，还没到中国来了啊。可是呢，他的生死能够自主。他在去世之前，这个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就站在门口啊，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对着这个孔子是鲁国人，也就是现在山东人嘛。山东的最高的山是泰山呢。他站在门口啊，手里拿着拐杖，逍遥自在的呀，这个吟一首诗啊，诗歌啊，他是讲唱歌，唱歌就是诗啊。泰山其推呀，哲人其伟呀，所以就是呢，把泰山，泰山击退，泰山崩了啊，崩倒了，泰山倒了，哲人其伟呀，伟有讲曹操头，有不讲曹操一样的啊，伟谢了，哲人是这个有哲学思想的人呐，伟了，就是这个不能再在世间了。那么这个唱歌之后，然后就回到房里休息。休息之后，后来他的弟子，他的大弟子就来一个一个的谈话，交代这个后事。一个星期之后，果然就去世了，清清楚楚的去世。他的这个大弟子曾子，大家都知道啊。在《礼记》里边有一篇叫《曾子义则》，曾子这个字写不对，写出来了。则呢，就是这个席子啊，一个竹子编的一个席子啊。那是鲁国大夫就等于现在的一个武院的院长，行政院长。送他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席子给他。按照礼上面来讲呢，这个大夫送这个席子啊，可以放在哪里，自己不能用的。可是当他快要临终快死的时候啊，他家里人呢，就用那个席子把它垫在哪里？垫他当时迷迷糊糊的呀，这个有病了，他不知道啊。后来给小孩子啊，他指出了那是大夫呀，大夫给的一个席子啊，一个折啊，跟他听到了。可是有功夫的人啊，普通凡夫死的时候什么都不，那个痛苦都不得了，哪还有这么灵敏呢？那小孩子一讲呢，他就听到了。听到赶快就叫他的这个学生，叫他的儿子赶快把这个席子把他抽掉。他的学生跟他的儿子就讲，去哪啊，你老人家现在是病得很重啦，就是等于是麻糊一点吧，不必那么注重了。他就跟他教训一顿，你还不如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小孩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指出来你还马虎，怎么马虎啊？君子爱人以德，君子爱护人呢，是成就人的一个道德。小人爱人呢，是叫做这个待人以姑息养家呢，这不对，赶快给换掉。那只好的学生他儿子只好把他换了，身体把它抬起来，他就把它抽掉。刚刚一抽掉，放下来，身体还没放稳呢，断了气。你想一想，这种功夫啊，就像现在一般修佛的人，普通是挂个招牌，我是佛教徒啊。这就是你要问他，你学哪一宗的？我又是念佛的，又是参禅的，又是念咒的，什么我都会呀、啊。 结果什么都会啊，到命中的是什么也不行，那是手忙脚乱的人，这个抓那个人什么也不懂了，他怎么能跟曾子比啊？我们现在普通做佛教徒，你凭什么看不起儒教徒啊？曾子他有那种境界。那么这是孔孟这些大弟子，在汉儒一直到后来那些大儒，你看看那些历史上二十五史里面那些儒林传里边那些这个，我们不研究历史，你就忽略过去了。研究历史，你把那些列传你看一看，功夫好的人多得很啊。讲一个有名，这个大家容易了解的一个陆九渊。陆九渊呢，就是也是宋儒了，宋儒也不能一概而论呢。像这个成都啊，这个他们是什么、就是、天机了。陆九渊也是宋儒，可是他就不跟那个成都一样的，他就另外一派的。他就注重啊这个修持，所以他呢。这个当然也研究学问了、啊、研究学问呢、啊、这个彻底注重的这个道德修养这方面。所以陆九渊呢在临命终的这个好几天之前就告诉别人，我到什么时候就应哪一天日正当中中午我就应该要去世了。人家知道，我想你这个人，你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啊，又能吃饭，又能说话，又能办事情，你这个是说笑话吗？谁都不相信。可是到那一天呢，中午之前洗洗澡，然后这个这个焚香，古人是儒家读书的人呢、啊，也是焚香啊，坐在那里，啊，换了衣服坐在那里。就在那里就去了，清清爽爽就没去了。你像这种功夫，嗯，今日之下这些到处跑的这些佛教徒，他有没有这个把握？到命中之后有没有这个把握？对，我们说的这个寿命终了，这个清清楚楚的这样去啊。这是一个现象，从这个现象里边可以知道，就是说他所以那么这个从容自在的呀，刚才我的话讲不是随便讲的，我都能把它贯穿起来，就是研究这个理，你能把这个理呀、啊、研究明了了，照着这个理去做，你就是定功，你就那是未卜先知，你就有神通。像他这个陆九渊，像曾子，像孔子，这个都事实摆在这里嘛，他就是神通嘛，他就未卜先知嘛，事先就知道嘛，他就是从这些平平实实的去学问。你说研究这个理是平平淡淡的，可是这个平平淡淡的这个学问呢，你不要看不起他，你果然照着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就有功夫。哎，相反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佛法那些这个大经大论的研究的这个玄妙的又玄妙，研究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话，到那个时候一点用处也没有，有点小毛病不自在就受不了了，何况到死的时候啊，那还受得了啊？所以这个你不要看这个理，这个理你研究平时照着这个理做，养成一种习惯了，大事怎么如此，小事无论小事大事都是照理该如何就该如何，就这么做。这个定功养成的时候啊，到那个命中的时候啊，水到渠成，这句成语你各位都知道啊，水到渠成了，一切就用 佛家的话就说因缘成熟了，他绝对不是临时那个时候能够办得到的，他说你是平时养成的，养成那个在那个大定能够有定功，一切的这个到生死关头了都不能动摇他。你可想而知他这个死后的前途，他未来的前途他是光明的，他绝对不会再到六道里去。为什么在六道轮转呢？就是因为自己一定功夫没有，迷迷糊糊的，一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了，那随着这个业力这样牵着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啊。所以这个善恶这个业力啊，何况我们现在所造的就是罪业，这些罪业造了到来说再是修复不用功，没有功夫，不肯老实念一句佛，到来说你想不到哪不到也不行，业力牵到哪里去非去不可。所以这个理呢就是说他这个就能够把贯穿起来，你照这样做就是有神通的，就是有功夫有定义的，而且事情都能知道。所以儒家中国文化高明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在这里啊。普通人现在说我们学科学之上啊，科学是不错了，现在科学是增加我们物质的享受，增加我们的这个富庶，改善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这是不错，我们少不了它。可是它只是物质这一部分呢，精神的领域心灵的世界它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要是中国文化高明在这什么，它这个物质与心灵融合起来的，你懂得这个心灵懂得这个道德的话，再去研究科学呀，可以说比那些科学家研究还有成就，一定有成就。我想你们各位如果说你把中国文化研究清楚了，佛学也研究清楚了，你再回过头来你要发一个志愿，你再做一个这个大科学家研究科学的话，我想你的成就啊，现在科学家有很多到了一种极限了，不能往上突破了，你们一定能够突破，一定能够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能够上去。为什么呢？你懂得这个学理，他们不懂，他们只是在设法，只是在物质那个范畴之内的。对，所以这是中国的学问好的在。诸位切切不可认为哈，跟一般人想法，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是苏俄，都是科学这个领导世界的。但是科学领导世界呀，这是把这个人类领导到什么时候啊？领导到什么是战争呢？还是死亡呢？还是共存？还是共毁呀？现在没有两个，现在也有一点的就这个感觉害怕了。我们两个要会谈，要谈判，把这个中程飞弹呢，要互相把它销毁掉，看他们有没有诚意。假如有诚意的话，销毁掉还是人类之福；假如没有诚意的话，表面是这样谈判，实际上自己还是互相发展的话，将来人类啊危险的很。所以领导将来世界一定要有人文，人文的中国文化这一层呢，你各位研究自己要提起自己对于我们本国的文化的信心。我们这个本国文化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文化说出来的时候啊，弘扬到世界啊，可以叫世界人类啊共同啊蒙受这个福利，都得到这个好处。它用在政治上是天下太平，用在这修道上面，修道我跟各位讲， 现在学佛啊，无论在台湾在国外，有真佛教徒，也有假佛教徒，也有利用佛教来贪名图利。可是你把中国文化研究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分别哪是真哪是假。你自己这个来弘法利生呢，你就不会有很多障碍。你自己修行的话，你也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你今天在这里听人家讲这一套，明天在那里听人家讲那一套。过去我们老师常常讲了，我们老师的老师就劝告我们老师，你们要随不要随便到外面听啊。哎，他老人家听起来这个奇怪，我学佛我听经可以，哪里有讲解我应该可以听，我说为什么不就随便听呢？他还不相信，还偷偷的到处到，只要有人讲解的话就听，听多了就自己啊，你看他讲的是这个，你讲的又是这个，究竟是哪个好啊？又回过头来问老师，老师讲我叫你不要去听啊，以后就是不敢听了。这个什么道理呢？你呀、啊、听得越多越乱呢、啊、心里越乱呢、啊、刚才讲的儒家的学问都是有一个师承下来的，有一个师父啊传授下来，他有他的方法，还有他的理论，他的用功的方法，这个方法都是他以根据这个方法都是可以成就的。你要同时用两个方法那就不行，那就乱了，所以不可以随便听。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不能不随便听了，我们也到过去都听了，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老师真正的高明老师，我们现在也没有啊。你到现在问哪个老师啊？哪个老师都说我是高明。你问我好了，你他是他高明，你相信不相信呢？真正是高明老师，他绝对不敢说是我是高明，我可以给你解决问题。谁敢这么说啊？他敢说他就不是高明人。那么现在就很难了，跟各位讲。你现在要求一个善知识，就很难了。那怎么呢？话说回来，你就把这些学问，你有一个一点点心得，你可以辨别啊是非善恶。你也不必啊研究那些这个专门出来这个。贪心说妙是大经大论，从那方面这个读，你呀、稳扎稳打的从这个平平稳稳的这个道路上去走，我走一步有一个好处，走一步有一步的利益。那么这我们讲那个讲这一章呢，就是叫各位啊了解这个道理。那么上面这一章啊，孔子讲他不是强调的，不是随便讲的，知其所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知诸四乎，知其长，这个不是随便讲的。他真正的道理是如此啊，这个道理你没有把孔夫子的学问这个一层一层去研究的话，说不出来这个道理啊。你普通在学校里讲听论语的话，人家这个那个教授当然有好教授了，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跟各位讲啊，你听不到的。那么下面这一章，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子曰吾不欲既，如不既。那么 先把这个文字的意思讲清楚。这是机子，机子为什么呢？这是肉啊，啊，这是手啊，手拿着肉啊，来，无论是祭神、祭祖先、祭天地，这是祭吗？祭之后，那个神呢，就有个表示，就给你他接受了。接受你的祭祀啊，他就给你呀、啊、一种福报，保佑你，让你做一些事情都顺利。这是祭的意，这个祭字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祭祀呢，即使如此，你要，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祭太庙。天子诸侯祭太庙，我们普通人呢祭，在这个祠堂里边祭祖宗，都是祭吗？要为什么祭呢？祭就是为了要得到的福报啊！啊，想得到福报，这个我们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当作是一个事情来看，来办，不能随随便便的，不能马虎。怎么不马虎呢？有些人就说啊，祖宗啊早就死了，这个地下是不是油脂啊，那谁知道呢？不过人家也记，我也记就是了。好，有这个心理存在呀，人家也记，我不得不记，我也记一下，就是勉强应付。那这个得到福报吗？所以记应该怎么样呢？如在，如啊，就像祖宗。我们祭祖宗，祖宗就在那里。那么祭神如神在，记住在上面是一个开头的话，一个总说了，下面就解释祭神，嗯，祭这个神呢，祭着这个各种神啊，上面呢祭呢。或者祭自己的祖宗，下面祭神呢，就是祭这个一切的这些这个啊，那些这个鬼神呢 啊，祭神呢就像神在一样的，你祭祀啊应该取这个态度。孔子说了。无不欲祭，如不祭。孔子呢？假使说我不欲祭啊，欲祭自己啊，他是客气了，欲是参与了。实际上，如果说是他祭祖宗，他是主祭了。他要是不主祭的话，或者请人家代理，他如果有什么事情，特殊重要的事情。本来定一个时期要祭祀，临时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能够主祭了，或者自己有了毛病有生病不能够去祭了，叫人家代理。人家代理人家的不禁的那样的这个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啊。那么在孔子说啊，如不祭，这一回这一次祭祀啊，他没有亲自去主持祭祀啊，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的，没有用处。那么这一章书呢，是字面上的意思是这么讲，可是用在我们办事情、修道，你各位研究看看。我现在先不讲， 你们各位想想看，孔子讲这几句话对于我们办事，对于我们修道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这一章书啊用在我们办事方面，用在我们修道这一方面？我再休息一分钟，各位自己通过脑筋想一想。孔子讲的，学而不思则罔啊！啊，学了之后不加以思考的话，枉然的，没有用处。在《中庸》里边，孔子告诉鲁哀公，学问的程序，做学问呢，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独行之。不经过这个这些次序，佛法呢要讲闻思修都要具备的这几个程序。现在一般的这个演讲啊，都有一个心理学派啊，都是要讲讲之后要研讨，要提出发问。我跟各位讲啊，发问是可以的，研讨也可以的，社会科学啊，自然科学这些发问都可以的，唯有这个中国文化佛法发问呢，这个研讨啊，你还没有让研究的人呢这个思考，你叫他发问，他怎么问呢？问的不着边际，那怎么问法的？那一问就乱了。这个呢，我用这个方法叫各位啊，你自己刚才听的这个自己这个想一想，想也用不着自己说出来，那么等一下我说出来跟你所想的是不是一致的？你我讲的是跟你所想的一致的呢，啊，那可以说是你听的也就是很用心思了，你学的也会有很好的心得，或者呢甚至你想的比我讲的还要深入一层，那你智慧就更好了。那么各位想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分析一下，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啊，这个孔子教人家学问注重礼，注重这个诗，学诗学礼啊，礼的用处刚才已经讲过，不必再讲了。诗的用处呢，诗的用处也大得很，诗能够调和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情感能够融合起来啊，不要发的，不要这个喜怒哀乐，不要一发不可止，使它到一个适当的程度，适可而止，然后啊，就是啊，不要这个，不要再往外发了，发而终结，自己养成一种很温和的一种性情。这是修道的人呢，性格一定要很温和。孔夫子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他的圣人的就是这样的性情。诗呢，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个温和的性情，温良恭俭让，是这个。温柔敦厚，这是修道人必须具备的这一个修养。 那么诗啊，也就是啊，是什么呢？是有诗雅。一首诗啊，它有几个重要的字，和一首诗里有一个重要字和有几个最重要的字。什么叫诗雅呢？你看我们人的雅，你看这个人有没有精神呢？你就看他眼睛，没有精神的时候呢，眼睛闭起来了，他的精神到哪里去？眼睛看不见了。有精神的人，你看那眼，眼里面有神呢。诗也是诗也是言，那不但诗有诗言，文章里边也有言呢。你看这个，这几句话，言在哪里？各位看看，你也不必讲出来，你自己先想想，这几句话，一个言这个字言，这个诗言在哪里？跟诗一样的，孔子讲这个这些话就是跟诗一样的。好了，我想各位想的也差不多了，禅家了，不要经过这么多时间了。他开悟的时候，一下子当下就说不出来，就没有就不知道，知道一下就说出来了啊，这跟参禅是一样的。既如在，既身如身在。再不重要哦，我们既是祖，祭祖，祖上是在地下，在天上，在哪里？那遥远的很呢、啊。我不会现在是祭祭而已，是勉强应付而已啊。在哪里呀、啊？不知道。你想想看，有这么个心理的话，他这个祭祀，这算什么祭祀啊？是个灾字，祭祀的时候一定是要祖先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受的接受的祭祀。受他祭祀的时候啊，他平常是一个孝子，就是他父母死了，父母死的时候啊，守孝三年呢、啊，三年之后。每一年呢有定期的有祭祀啊，这个经书里边讲，大孝终身慕父母，大孝子啊，他不但是死了三年之内是想念父母啊，终身都想念父母。那么终身想念父母的时候，平时都想念了，到祭祀的时候啊。那个是更隆重了，在祭祀之前几天都是斋戒沐浴，所谓斋戒沐浴啊，这个儒家虽然没讲吃素啊，所谓斋戒个什么呢，在几天之前他就要，已经结婚的人呢不能跟夫妻同房，自己就过单独的生活，跟出家的修行生活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这个到祭祀那一天，一心一意的专门想到父母这个就是在眼面前。我们知道学佛有观想啊，他这就是观想啊，观想父母就在，父母就在了，他献酒这个献花献这个水果，这个吃这个食品，都像父母在日一样，他自己尽孝子的尽孝道，来父母身前喜欢吃什么东西，他把那个东西送上去，完全是如此啊，是在啊。所以周文王祭祀的时候，他也是三天之前都是斋戒沐浴。洗了澡，洗得干干净净的，也不跟自己的妃子同房，单独的是在那里，一心一意想到这个他的父亲在世的音容笑貌，所以到祭祀的那一天，走到这个太庙里边祭，完然就是跟这个 他的父亲就是在是完全一样，眼里所见的，耳里所闻的，都完全是一样的。祭祀完了以后，走出来之后，听到这个父亲就叹息之声啊。那个历史上记载的是，这不是假的，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这样祭祀啊，才是孔子讲是真正祭呀、啊。代替孔子祭祀的人没有这种的这种心理，没有这种观想，办不到。所以他说无不欲祭如不祭，这是普通这个。用在佛家呢，祖师们告诉我们，就是印光祖师了。印光祖师啊，用功的人怎么呢？你看这个佛经，这个就如同啊，听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对着你讲法一样。你看祖师语录啊，就像祖师啊当面给你开示一样。你走到这个佛堂里边呢，你看那个佛堂，这是一尊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是阿弥陀佛，看的就是阿弥陀佛在那里。在你的想法，不要把认为哦，这是木头雕的，这是泥塑的。你认为木雕泥塑，它就是木雕泥塑的，它就不是佛了。你认为真正是佛，它就是佛。你平时这么样的这个一个寨子，把握住这个寨子，你念佛哪里不到不会得一心呢？所以我跟各位讲，我讲的这个《论语》啊，你各位就拿它当佛学看，就拿它当这个用功，这样用功。你这样用功的话，我并不是这句话是我讲，我都是从我老师那里听来的。我的老师也从那个印光大师，从他老人家那里听来的。我本身一点的学问也没有，一点的这个功夫也没有，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师傅呢，师傅的师傅呢，一代一代的这么传授下来。我们本着这么做的话，我想我们有个信心，不会是错误的。那祖师不会随便讲话的，祖师他有他的成就的，他讲话也是根据佛经，根据经典里边来的。那么这一章书啊，就是很简单，几句话，你果然能够在这几句话你肯下功夫，能够平心静气的来用功夫，这三句话我们并不是说只抬举这个，我们说一个这个比喻的话，圆融的话，佛法跟世间法跟儒学都是圆融的了。你这三句话你听得真正平心静气，你肯接受肯这样做的话，你等于就学了一部经典，一部佛经，一部大经，你就学会了。而且这一部大经你学的还是很实实在在的，还真正在用功方面你才学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看了这个随便看过一本经。随便看一部经呢，走马看花看过去还没有这个用处。那么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我今天这个12点多车子从台东来，一上车子 就赶到这来，讲到一个多小时了，快两个小时了，喉咙也再讲也差不多了，我看就到此为止吧。不再读，学了这几章，你能够从这几章里边这个去照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其用无穷。这个《论语》好的是一章一章的，今天呢，我们就和板上写了，就是从这一章开始，这章开始呢，就是在讲之前，我们大意啊，先跟各位做个介绍。我们知道，孔夫子的这个学问暴露得很广，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学问，以及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大道，统统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就拿一个说一东西做比喻来讲，那么这个就好像那个我们这个那个高山上那个长着一棵那个神木大树啊，这个大树啊，它有很深的这个根，由这个根长上来有树干子，然后再有枝啊，有芽，有树枝子，有树叶子。那么这个根呢，在下面看不见的，我们所能看得见呢，是从这个地面这个根部以外的这个树干子啊，树芽、树枝。那么说这个干什么呢？就是说孔夫子这个学问呢，这个道啊，大家很不容易了解，也可以说大家是不知道，就等于那个树根呢、在这个地底下看不见是一样。但是看不见这个根呢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说这个道，我们研究这个道呢也是说非常重要，没有这个道，其余的这个学问呢，那就是说它是浮的，漂浮不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现在世界这个学术界，无论讲哪一种学问啊，你问他这个你治理这个学问呢，他的终究的目标，你这个学问是这个哲学的基础在哪里，他找不出来。实际上一切的学问呢都是来自这个道啊。那么道又从哪来的呢？道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本心，就是佛家所讲的真如本性。那么话我们再把这个刚才说这个比喻再说回来，比如说那个深山的那个大的树木，大树木这个根呢，根是从哪里呢？根是谁呢？根是吸收天地间的那种这个灵气，是山间的这个灵气啊，所以日色在那个高山呢，得起那个清气，天地间的精华的清气，它吸收的愈多，所以这个树啊，长得愈是永久，那么因此呢，我们觉得，研究孔夫子这个学问呢，要把握住这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道，道就是我们人的自心。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孔夫子的学问，也就是中国传统也是固有的文化，这个文化 你研究只要入了门之后啊，你就知道它的功用那就是大致不得了了。怎么大致不得了呢？其实了解这个道都是在我们自心呢、啊、我们自心是完完全全的呀，具足一切呀、啊，不必要向外面追求了。他们研究那些哲学啊，就是这个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研究到最后，哎，这个来源在哪里呀、啊？科学家这个研究宇宙的这个基本的构成分子，一直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后一个结论呢，他找不到啊，找不到，他是为什么找不到呢？他就不知道啊，向内追求啊，不能突破啊，他始终是在这个一个这个物理世界，在那里世界找啊，不能突破啊，他也能够突破这一点，向着心灵世界去追求的话，也就是向自信追求的话，那快得很，马上就有成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本心呢，具备一切，不必到外求。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研究那些